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要面对面的来面对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这样的信仰。上个礼拜成人主日学保罗书信的课程刚刚结束，很开心有机会跟一起来认识保罗，也一起来思考保罗所写的书信当时的基督徒所带来的问题，或者所面对的问题，保罗的书信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还记得我们在谈论律法跟恩典的时候，我与大家分享了一个我曾经在儿童电脑补习班授课的经验。好多年前，我有机会到一个儿童电脑补习班当老师，一堂幼儿的电脑课里面满教室跑的学生，我正教这些孩童怎么使用光碟机。事实上使用光碟机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不过呢，入面满堂跑来跑去生薄薄的光碟机，我们看光碟机不小心打开，如果又没注意就会断掉，所以很容易折损。我在授课的时候特别提醒学生，如果呢打开光碟机的时候，你只能10秒钟就要马上把它关起来。所以呢，每次只要光碟机一打开，就会看到很可爱小朋友在数1、2、3，数10秒以内他一定要把它关起来。有时候有些学生会很紧张，老师老师时间不够怎么办，我就会很耐心的跟他说，先关起来再打开，你就有足够的时间了。为什么我不跟他说没关系呢？因为这样会破坏那十秒的限制。不过我想现在这些孩子算一算，他们大概也都30几岁了，应该都是成人了，不会受限于这十秒的要求。十秒的要求本来应该是课室管理的一部分，却在我的教学里面它变成了机器中限制。面对记录上帝救恩救赎恩典的圣经里面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上帝对我们的限制，还是上帝丰富的带领呢？今天的经文我分四部分，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圣经中保罗所面对的处境。第二部分，我们来思考我们今日所面对的处境。第三，来面对的是当保罗的话对当时真实的启发跟真实的福音。第四部分就是这样的话对今日的我们又带来什么样的帮助。首先我们先进入的是圣经中的处境。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中心，这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人与事情，论城市多元的面貌跟今天的台北其实没有差太多。里面教会多元的声音所造成冲突更是谁也不让谁。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期待，如果有一个权威型的人物讲话非常的有分量，站出来大声疾呼，教会就会有合一而且增长。不过事与愿违，保罗几次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甚至特别再次去哥林多教会拜访，都没有真实得到很好的效果。事实上因为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嘛，自然也就是人权自主权高的地方，大家不一定有能力建立自己的信仰系统，说得出一篇好道理。不过只要能够抓住一个信仰的领袖，程度上也能够高谈阔论说啊，对这个东西我的理解是什么。这当中呢有信奉传统价值有期待弥赛亚的这样子的一群人，也有呢对信仰灵活解释的自由派，也有可能有一种相信普世救赎价值的这种概念，也或者有些人因为等着主耶稣快快来临，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他就是等着好好的专心的祷告读经来等候主耶稣的来。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说法，而且听起来其实都还蛮有道理的。尤其当弟兄姐妹试图从文化面跟生活的矛盾来认识这个信仰，会发现这些说法好像都很有道理，却也没有那么容易来面对他们实况的问题。而说到了因为文化或生活面对信仰所造成的张力，我们可以知道这是超级复杂的， 哥林多地区是一个文化非常开放的地方，充满了各种各地的娼妓，还有他们圣妓的传统，就更是加强了人们对于泛滥的性行为不以为意。什么是圣妓？就是在爱之女神亚芙罗底特庙中与他们的庙妓交合。对他们而言，能够在庙里面跟庙妓交合，是一种与上帝与他们的神明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而当犹太人的一神信仰开始传入这个地方的时候，挑战的不只是人们得救的问题，更是挑战人们本来认知中对于生活圣洁的这样一个概念。事实上，除了性泛滥的问题，对于以色列群体以上帝为本的文化也挑战了个人权益的问题。如果要合理化这些本来存在的现象，将经文的实况把它转换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也或者这样说好了，不要去面对这些冲突，让聚会的时候保持圣洁，将个人的生活定为私领域，不去碰触。简单的说呢，就是我的生活是我的私事，信仰呢是教会的事。如果圣经的内容挑战于我的生活，那么一定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有问题。我想圣经一定讲的是彼此相爱啦，所以呢绝对没有那么不至于挑战那么多。所以慢慢教会变得会谈彼此相爱，却不去思考什么是上帝的法则。当然啦，这样讲好像大家都这样做，没有啦，还是有人认真思考什么是上帝法则的。这些人整天思考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上帝满意，才不会得罪上帝。这些人大概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认真的钻研圣经，认真看待上帝在历史中对以色列的提醒与警戒。不过呢，也一定会有另外一群是没有什么时间认识圣经，不过对于历代前人的提醒教导跟规范非常的清楚。这不是我的阿伯啊，我的阿姐啊，还是我的爸爸妈妈告诉我的，反正前人都是这样做，你就是要这样。对了，纵使耶稣来的教导常常在挑战这些文化上的问题，不过这些人依然坚持自己的坚持。不管饮食仪文，只要与以色列人不一样，像在挑战上帝。既然上帝是不容挑战的，那么人们就应该跟以色列人一样。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好了，既然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想要得到上帝恩典的保守，那么人们也得进入这个立约的团体里面，才有可能得到祝福嘛。所以进入守约团体的第一步，完全遵守守约团体的一切，包括习俗、文化与价值观。不过我们都知道，保罗是认识上帝的，而且呢，保罗的学养非常的丰富，清楚的表现也看得见，保罗不是一个死守律法的人，他愿意人们真实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他尽心竭力，只愿意人人都认识这恩典的福音。也因此，保罗常常的表现都是牺牲个人的权益，能够呢让众人得到好处，而且他会清楚的分什么是上帝恩典的，什么是文化传统的要求。保罗的学识让更多人能够明白真理，不过保罗的尽心尽力，保罗的用心却开始增加人们对他动机的质疑。想想看，这世界有什么人会为了别人的好处用尽全力？不是都这么说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这些声音一出来，保罗说什么都很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哥林多前后书，如果你去看，你就会发现许多地方保罗都认真的为自己的身份辩护，也为自己的动机辩护。不过从历史看起来，保罗的努力成效非常有限。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基督福音信仰进入了流行灵肉二元论的希腊社会，人们开始讨论起灵性的神圣性，也否定了肉体的重要性， 不断提高灵性的价值，人们追求灵性的突破，反而忽略了生命的真实处境。当人们面临苦难的时候，得到的是忍耐到底；当人们面对剥削的时候，得到的是逆来顺受。灵性的提升甚至挑战了耶稣死而复活的真实性。想想看，如果这个肉体的耶稣，一个堕肉肉体的耶稣，怎么可能成为我们的救赎？而且好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他的死不就是取代了我们的罪吗？那个自死的肉体是败坏的肉体，死掉就算啦，为什么还要复活？所以你会发现，当这些挑战出来的时候，保罗，我们从经文里面，从保罗的书信很清楚的看到，保罗大声疾呼的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可以知道保罗要面对的挑战是多么的大。而在我们看了圣经中保罗所面对的困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看今日的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我想后现代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这是一个相对于现代这个词的一个重要思想。相对于我们讲现代，什么叫现代？就是追求效率、标准化、一致性的这样许多特点。后现代讲求的是什么？主体性、解离、相对性与处境化。也就是说，现代化的世界里面，人们所追求的是标准答案，而在后现代的世界里面，标准成了一个框架、一个束缚的符号。简单的说，从后现代的眼光来看，所谓的标准就是意见强权者压迫意见弱势者。更简单的说法就是，谁有力量，谁就决定了诠释这个世界的权利。这样的人说，这个世界什么是对的，这个世界就什么是对的。后现代挑战主流意见的不合理，却同时也挑战了真理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过去我们都知道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嘛，可是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纵使上帝的话是真理，但是谁来诠释上帝的话呢？谁所说的真理才是真理呢？今天的基督徒在认识耶稣基督的同时马上就被挑战了，那耶稣基督是谁？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为什么信基督才能得永生？这许多的议题，而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常常不是非基督徒，而是在教会中的基督徒们。不过现代思潮的影响，像后现代思潮这样的影响，都是诸多议题的一部分，而且争论还没有超过100年。倒是关于教会与政治是否要脱钩这件事情，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教会界普遍存在而且讨论非常久的问题。许多人都会提醒传道人说，站在讲台上不要谈政治，个人有个人的立场，你不要用上帝的话来为你自己的想法背书哦。很重要的这样的提醒，非常务实，也十分中肯。不过当我们面对了社会的这样的论争，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一刀切两断分得很开来看。有些传道人坚持要以人民的需要为需要，甚至他要跳出来为被剥削的人民喉舌。而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有几次大型的抗争，教会界重要的人物他们特别跑出来站台。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坚持认为教会应该与人们站在一起，应该与参与政治的关心。不过也会有另外一群人反对。这些人呢，很清楚的提醒，我们真的以为我坚持的就是正义吗？就是公理正义真正的道理吗？不一定吧。想想看，在这混乱的制度里面，搞不好我们只是被操弄的一份子，我们只是政治人物的工具啊。教会关心社会，表现出激进的立场，有人支持，也有人大力的反对。 支持的人相信只要参与其中能带来改变，反对的人相信只要专注于属灵的操练才能带来万物的更新。有人坚持信仰必须在政治参与中方能实现，有人则坚持政治与宗教从来都不应该扯上关系。刚刚的论争进到生活的层面，则更现实的问题便是，那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听到许多的见证，许多的分享，常常是我们生活困境得到解脱。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子是很肤浅的，只讲公义的上帝，这样是肤浅的。所以有人开始提醒说，没有，我们要看到什么？看到上帝整全的作为，上帝必然在这世界上有他的带领。而有人呢，会开始提醒，我们要追求灵性的提升。我们会发现这些思辨里面，教会有一个两个很大的声音常常在发生，一个叫做成功神学，一个呢是灵性神学。颇受批评的成功神学，不要看大家在批评他，其实他还蛮吸引人的。毕竟呢，我们这几年在观察成长比较快的教会里面，常常强调的就是上帝在生命生活实况中怎么给予祝福的教会。而灵性神学在这几年呢，它基本上也成为大家在思考在信仰里面的先，人们开始接触心灵成长，强调属灵生命的提升。这些重点常常不是圣经中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而是经验法则里面我们怎么经历上帝的丰富。当然讲到教会人数增长，一直是教会界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几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团队对教会界的信仰状况重新做了统计，结果显示，虽然近几年号称在台北地区基督徒的人口大概能够到 10%， 甚至有人认为已经超过了 10%， 不过呢，整体台湾的基督徒人口严格说来保持在 3% 左右，如果要更严格的去分析，其实连 3% 都不到。为了教会人口的增长，许多教会开始推动领袖培养系列课程。不过相对于领袖系列课程讲求的是顺服权威，反权威的声音自然不会太少。所以呢，教会界便上演了，有人强调基督徒的顺服，有人强调信仰的反思能力。这些声音各自发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当强调顺服教会的这个声音开始面对那些不顺服的人，他们的批判是这些人真是骄傲，而强调反思的教会开始批判起立场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他说这些人是反智无知。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坚持自己的理解几乎成为讨论信仰的重头戏。最后是在信仰里面失去盼望。我相信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有一群人相信上帝，但是不认为上帝对自己的生活将产生任何的影响力。他们认为我相信上帝，我也背诵使徒信经，圣经讲的我都信，不过人生还是得自己努力，自己不够努力上帝也不能帮助我们。这样子的论点，我想一定很多人非常的熟悉，一点也不陌生。事实上，这群人对上帝早就没有任何盼望，除了信仰的仪式，每个礼拜可能固定的来参加聚会礼拜，甚至被安排要服侍。不过呢，很清楚的知道生命当中的一切还是得自己面对。上帝是高高在上的神明，他可能很忙哦，不能这样讲的话，有上帝的心意长阔高深，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不管啦，你怎么说都可以，总之生命的现状不是自己去面对，还能依靠谁呢？我们看到这样的声音不是普遍的在许多地方蔓延着。不过经文面对这一切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刚刚景慧姐为我们念了哥林多后书的3:9-11，如果可以，我鼓励兄姐以后聚会的时候能够带自己的圣经， 甚至你这时候打开你的手机，翻开圣经的 APP 来看里面的经文，我都非常非常期待你做这样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整卷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上帝的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清楚表达了基督才是一切问题的开始，也是一切问题的重点。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解清楚的表明，众人是什么？众人是基督的信，借着保罗所传基督的福音所写成的。既然上帝是灵，将话写在众人的心板上，那么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写的是什么。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见上帝从创世以来在历世历代的作为，我们就要更明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基督而存活的生命，整天我们思考的应该是基督啊。让我用一个简单的类比吧，我想大部分的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钱吧，钱才是一切思考的重点，不是吗？所以读书选科系，一定要选会赚钱的科系，考试考不好没关系，你到时候选填志愿很重要，一定要选到以后可以赚钱。做事情只要有钱，再辛苦都成。为了赚钱，所以人们会很努力的想出各种做事情的方法，不管是效率跟品质，为了赚钱都会很好。而为了赚钱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了赚钱可以吃点苦，为了赚钱可以忍点气，总之因为钱是一般人普世的价值跟标准，所以大家心里想的都是钱。人跟人的歧义可以尽量降低，前提是不要跟钱过不去，不花时间做那些无谓的讨论，因为跟钱没有关系，这样会浪费赚钱的时间。我们甚至不用担心别人挑战我们什么，反正只要不要跟钱过不去，很多事情都没有很重要。当然我的重点今天不是在告诉大家钱很重要，我的重点是请把钱替换成耶稣。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保罗怎么借由耶稣来面对当时排山倒海而来的问题。保罗以摩西来表达，人们有面对不完肉体的罪，不过今日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不在罪中打转。保罗不是说我们不犯罪了，不是，保罗不是说啊，信基督所以你面对罪的捆绑你有力气了，不是。保罗清楚的表达，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我们要面对的就不是罪的问题。想想看，一个孩子做错事情，他很害怕面对父母，是为了什么？当然是因为害怕错误所带来父母亲责罚。他不是害怕做错，他是害怕处罚。保罗清楚地表达，罪不是问题，没有把眼睛面向基督才是问题。当我们相信基督将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我们就有信一步一步的往前，不单溺于对罪的恐惧，乃是相信基督必然带领我们越来越好。上帝不是为了定罪才制定了许多规约，乃是因为希望我们明白跟经由他的引导，让我们可以拥有真实美好的生命。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就不用找方设法的想要讨上帝的喜悦，乃是我们只要开放自己的生命，让上帝亲自来引导我们就可以。至于这个过程，带领者是谁根本不是问题，乃是带领者或者是我们站在台上的传道人有没有真实的把上帝的心意表达出来。面对保罗当时的处境，保罗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情，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就是说， 我们何必探讨谁才是上帝的代言人？我们何不回到上帝话本身来思考，这许多的教导岂不是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吗？保罗明白地挑战当时的人，耶稣基督的言行，这不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吗？怎么还拘泥于谁来传达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上帝自己不能说吗？既然上帝的话，上帝能说，我们这些传达上帝话的人，只是在于大家没有机会接触，没有时间理解，没有机会明白的时候，我们传递了上帝的话，为的当然不是为了全世界，是证明我是对的，为的是让各位能够经过我们的传递，看见、听见，并且愿意转向上帝。文化是问题吗？自以为是的观念很重要吗？各种不同的思辨会造成我们失去焦点吗？保罗说，不会啊，因为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更大了。保罗表达，如果我们以为过去这些言行准则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那么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能力不是更大吗？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纵然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不是更清楚的把耶稣基督的能力清楚的表明了吗？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便能真实的连结在上帝的恩典里面，那是从上帝而来爱的连结。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真实的连结于上帝，上帝借由耶稣基督的荣光，让我们因为专注于耶稣，我们的生命也就有了耶稣的形象，那个从里面改变的力量，真实的因为耶稣而使我们与上帝连结的力量。我们常常说，结婚久的人有夫妻脸，养宠物的人有宠物脸。好，这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因为接近耶稣基督而有耶稣脸。明白保罗的意思，看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面对今日世界的冲突，我们又当怎么看？耶稣基督是一切，就像过去许多人认为钱才是一切这样子态度，我们能够理解吗？当我们以耶稣基督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我们会发现我们将花时间来认识耶稣，我们的生活会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心意，我们的困境为耶稣基督而有转机，我们的问题会因为耶稣基督而有新的可能。如果新看见这新的生命形态，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此生追求的最终目标。请注意，最终目标是耶稣基督，不是教会。不是说啊，大家每天要来教会哦，大家要努力的服侍哦，大家你的奉献越多，你的信仰就越好哦，不是这些，而是什么？乃是将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认识、仰望、追求、见证耶稣基督上面。或许有人会问，那是什么意思啊？我想如果我要清楚的表达什么意思，我换个主词吧。我说我现在有个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呢是认识如何赚钱，仰望钱所带来的功效，追求赚钱至上的人生，见证钱的功效。我想如果真的开这个讲座，应该是座无虚席啊，大家都会来，因为大家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好，请让我再换一下主词。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仰望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转变，追求耶稣基督人生的一切，并见证耶稣基督的名。我希望这样的说法大家都听得懂。事实上，当我们把我们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我们会发现我们将追求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真实的改变，我们会因为真实的认识他而有盼望，因为盼望而充满喜乐，也因为这样的喜乐，我们甚愿意我们所爱的人得到这样的好处， 更愿意不是自己的好朋友而已，而是更多人得到这样的好处。有耶稣真好，它不会变成了基督教的专业术语或是标准答案，它会变成我们生命的真实体验。与别人分享这样的美好，它会变成了我们好想做好想做的事情。不知道各位兄姐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你不只是自己偷偷的吃，你还会很想跟人家说，哦，这真的很好吃哦。还是你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你不只是想要偷偷看，你要赶快拍照，然后上传到自己的网志让大家看到。还是当你得到了好的名声，或者考上了好的学校，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肯定，你会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以现在的网络术语来说，就是我们的分享极期待有更多人来给我们按赞。我们不会对于那些不按赞的人、不认同我们的人、想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去论争说，哎，我拜托，我觉得它很好吃啊，你怎么给我按赞呢？你应该给我按赞啊。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只是纯粹自己觉得很好，而且呢，我们需要大家呢都能够跟我们感受这样的美好。我们只想做的是努力的分享，如果懂的人、明白的人、感受跟我们一样的人，他可以得着。而没有这种经验的人，他可以借我们的分享，他真实的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我们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是一切的答案与一切的标的。几年前流行 WWJD， 许多年轻人都表达做事情的时候，如果能够思想如果是耶稣基督会怎么想，来帮助自己更亲近耶稣。这样爱的连结建立在对耶稣言行的更认识，这样爱的连结乃是因为知道只有从耶稣的观点来看世界，我们才有更大的视野。这不是一个限制，乃是一个更大的盼望。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那是一个真实的自由与释放，却也是面对人生各种不同处境的一个真实的盼望。我们不再受限于信仰的规条，但是能看见上帝爱的指引。我们不再受限于生命的限制，反而能够真实的经历上帝丰富的带领。许多事情不再只是到此为止，乃是我们看见每件事情都能够让上帝成为更大的事情所来使用。我们可以看见每件事情的价值不只是我们当下看到那样，上帝让它成就更丰富的价值。我想最后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的分享。我自己是一个受程式专业训练的人，写程式训练的人一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必定会接受许多专业术语、专业定义的一个提醒。比如说什么是阵列，什么是字元，什么是记忆空间的分配，什么一个资料怎么传递、怎么转换，这些术语你听不懂没关系，因为那是写程式的人才要懂的。而很重要，写程式的训练最辛苦的部分是刚开始，老师除了清楚的表明各种写程式的方法跟原则之外，老师甚至会强烈的要求必须在老师的限制里面去完成作业。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哦，这老师到底懂不懂啊，拜托，我有更好的方法啊，怎么老师觉得我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呢，只能用他说的方法，老师不懂吧。可是因为评分的是他嘛，所以我就只能认真的用老师要求的限制去完成老师要我完成的功课。慢慢的，我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系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法则，也开始发现了，原来老师对我们这些限制跟要求，是让我们在当我刚踏入程式世界，对他还非常的无知、不了解的时候，能够借由老师的限制来看见这些限制所带来的好处。整个过程我可以很清楚的慢慢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更大的一个世界观。接着当我出社会，我开始有机会进入工作职场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我面对不一样的程式语言，面对不一样的系统，自己的摸索期变短了。 我可以很快的，只要一个操作手册或者系统说明书，我可以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专案。这样的经验，我想用在体育技能、用在艺术、各种专业技能的学习，都一定有相同的过程。当你自己慢慢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越来越精进的时候，我们大概应该有同一个共识吧，那就是刚开始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限制，它不是真正的限制，它只是在帮助我们看见这些限制所带来的意义。不过也请别误会了，有些原则基本上还是有它必然的意义，不能够让你轻易突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能够与上帝真实的面对面，而面对面是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体察上帝的心意，面对面是决定与上帝同行，注目在上帝的引导，面对面是看见上帝国临在的欣喜，不再专注自己的不完全。也只有我们真实的能够与上帝面对面，我们才能见证这福音的好处，不然我们将会继续揣测上帝，继续隐藏我们的罪恶，继续浑浑噩噩，继续失去。或许有兄姐会问，哪里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啊？难道不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吗？不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生活里面吗？不是在上帝对你生命清楚的带领里面吗？愿我们的兄姐都能够因为与上帝面对面而经历那真实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帮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真实的经历以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真实标的的那样的祝福。亲爱的阿爸天父，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唱歌，我们不是在宣告认识耶稣基督而已，乃是因为我们真实的知道，当我们越贴近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真实的改变，我们将不再缺乏，我们将不再恐惧，我们将不再失去盼望，乃因为耶稣基督是那最大的荣光，乃让我们真实的与你接近，乃让我们真实的从你领受那福音的好处。主啊，帮助我们真实经历你的美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